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OK， 假设你没有圣经的话，我请你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好，假设你没有圣经的话，也会看到我们的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做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父做了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权的家谱。这本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秘密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是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可以，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很厌世俗的、世俗的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们是你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当着今天在这里，你就亲自对每个弟兄姐妹说话，主啊，带领我们在这里敬拜里面，不仅仅是敬拜你而已，而是听到你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话。主啊，我们这次巴不得把我们所有的颂赞、所有的赞美都归到你那边，因为你是值得我们颂赞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主啊，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在今天这会所里面运行，让听的、讲的都蒙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旧约圣经里面跟旧约跟新约，新约里面呢总共有几本书啊？有27卷书，其中快要一半，13卷是保罗写的。这13卷书呢，只要照着时间顺序，可以分成4组。第一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保罗亲臣执事的亲臣写的。OK， 是在大概是在主后52年左右。是在清晨，也可以说是春天，所以说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第二组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跟加拉太书，这是保罗在他执事的中午时候写的，大概是在主后57年左右。那时候他正对那些假的学说、假的道理，这在那边争论。第三组是在他下午时候写的，就是以弗所书、哥 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这是他下文所写的，是满有平静的思考。最后一组是今天的刚刚我们说的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是他在傍晚执事的傍晚写的。那时候他知道他人生走的道路已经快了尽头，所以说这几卷书也可以看作是他的遗言，他要借着这个遗言要交代一些事情，能够完成他神所托付他的。那第三组呢，有时候我们也叫做监狱书信，是在保罗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然后最后一组呢，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呢，我们叫交牧书信，因为是保罗去教导提摩太、提多他的同工、他的属灵的儿子，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教导会众，怎么样设立制度。这是保罗所写的十三卷书信，在他人生服事的不同阶段写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也是圣灵感动我有这样的感受的，就是借着提摩太前书与弟兄姐妹分享到同心建造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我这边写了哈，就是永生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我想我们属世每个人都有一个家。OK， 大家希望家是温暖的，它是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是充满着爱、充满着关怀、充满着和谐、充满着幸福。但是家还是一个可以躲避风暴的一个避风港湾，可以在那边加油、那边打气的地方。我记得我的女儿上大学，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要回家。那时候我就很奇怪，那时候不是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是假日，为什么回来呢？我们心中在那琢磨，但是我的姐妹就很高兴，就煮了一些她喜欢吃的菜，然后在家里就跟她一起聊天，一起享受那个爱的晚宴。第二天早上她起来了，就高高兴兴的上学了。她虽然没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学校里面遇到了一些难处，尤其是感情上的难处，他受到了点伤害。但是他回到家，受到我们的爱，第二天又高高兴兴去了，重新出去打仗。这就是家像一个避风的港湾一样。那我们属灵的家呢，就是有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叫属灵的家，跟属世的家有一点是相同的，它是一个安息的所在。但是属灵家却有一点不同，它是什么？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真理的地方。今天呢，我就要与大家来思考怎么样建造神的家。在进到神的家以前，我们先要了解到我们家中有什么样的成员，有什么样的肢体。我大略归一下，我们家中有三种肢体。哪三种呢？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不是老中心啊。 OK，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21:15-17 OK， 大家很熟悉哈，这是主耶稣在加利海上彼得显现时候跟他讲的话。OK， 啊，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读，请大家仔细看，我用红笔红字写的，读这个红字写的哈，我们就一起来读。你喂呀，我的小鸭。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注意了，这里面原文的圣经牙有两种牙，一种是小牙，一种是成长的牙。然后呢，这个喂养的羊呢，喂养的羊，我发音不太准确，羊跟养这个分不清楚，所以要加一个喂啊。喂养的养呢，也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呢是喂养，一种是牧养。所以这个 combination 下来就会有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羊呢，就是刚刚出现的基督徒，那时候对真理并不很了解，不能够吃饭，只能喝灵奶，所以你用神的话、神的力量去喂养他，使他成长。那在中年呢，有在十号的羊呢，就成长已经成长的羊呢，我们要去喂养。我们要去牧养它，就是要去带领它。OK， 我想大家都知道诗篇第二三篇，他说：“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我。”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我。这神的杖、神的肝就是牧羊的杖跟牧羊的肝，其实它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杖头上有个钩钩。当这羊掉到深坑里面去，你就用这个钩钩把这羊勾起来。当这个羊呢走迷路，之后又用你的杖呢去带领它、指引它，让它能够转向归回。你知道羊啊很容易迷路，因为它有一个习性，就是低头吃草，边走边吃，边走边吃，就不知道走到哪里，最后就迷路了。同样，很多族里面信主有个年岁时非常火热，热心追求，就到处去找找草吃，有时候会走路企图走到极端跟异端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就要把它带领回来，让它回到正路上。这个羊呢，我说它是老羊，在族里面很久了，很有经验了。但是为什么很老的羊却要去喂养呢？很老的羊为什么要喂养呢？因为有少数的老羊，他有属灵的骄傲，总认为他信主这么久，什么圣功都做过，什么道理都听过，什么经验都有，就自高自大，骄傲起来。这样的老羊呢，当然不是多数，是少数的。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提醒他，喂养他，提醒他，让他知道，其实他真的什么都不懂。假设什么都懂的话，就不会有属灵的骄傲、自高自大，让他回到正常的光景来。所以说呢，我们小羊要喂养，成长的羊要什么？要牧养，老羊要什么？要喂养，这是少数。其实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大牧人，唯一的好牧人。我们只不过是羊群里面的一只羊，不管是小羊、成长的羊，或是老羊。多需要靠主耶稣的牧养，主耶稣的喂养。好，当我们认识了我们这个家里面属于家里面的成员以后，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建造。我们怎么建造？我们怎么建造？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怎么去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家，神的家就好像圣殿一样，圣殿就是一个实体在那里。大家也知道，在圣殿的最前面，保罗那个的圣殿最前面有两个大铜柱。OK， 建造一个家最重要的是什么？这边有没有？哎，这个仪式不在，孩子会跟你讲，建造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打地基。我这边讲说，建造神的家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打地基。打地基是什么意思？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神的家是什么？永生神的家是要以真理做基石。所以说这个地基是要真理，这个真理呢，也就是神的道。这个基石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家也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那个大磐石就是基石。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家，神的家建造在这磐石上，以神的道做我们的基准。当这个基石打造起来以后，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刚刚我提到了，在圣殿前面有两个柱子啊，两个铁柱啊，铜柱，我们要建立铜柱，或是这边叫石柱。OK， 好，我们建立左边有一个石柱，当然我们右边也有石柱了。那左边石柱代表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归类成是要同心合一。我们这个属神的家，我们要同心合一。OK， 我们看下一个，右边呢也有个石柱，是要彼此服侍。我们为什么要同心合一呢？彼此扶助呢？宝宝在罗马书讲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啊，就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 ，OK？ 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而是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就能够彼此同行，彼此同行就能够做出见证来。但是同心很重要的时候，也有个复信的基础。那复信是要经过时间的，所以要经过时间的彼此的磨合，产生信心就可以同心。除了同心以外呢，我们还要什么？要有合一的心。大家都知道啊，合一很重要。我想这个老故事啊，其实我不要重复了。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对不对？两个人还可以，但是一把呢就不能折断。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把呢，我们就是表示这个我们不同的肢体合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就有属灵的力量。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七个一，这个七个一要合成在一个一里面，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指望，一个圣灵，一个身体，这七个要合为一，这样子我们就会有能力，而不是一盘散沙，教会没有能力。OK， 这是同心合一，然后呢？彼此服侍 ，OK， 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有宽广的心，要有舍己的爱，能够彼此洗脚，能够彼此服侍，需要的时候能够陪弟兄姐妹一起流泪，一起祷告，一起走过困难，这是彼此服侍。好，当我们有这三个原则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可以慢慢的聚在一起。OK， 当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too close for comfort 啊，就总会有点摩擦，会有些难处。同工之间也不一定都会是一起有同样的意见，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我提出我们要有二里路的精神，我们要有二里路的精神。什么是二里路的精神？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OK， 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五章41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再一遍，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OK， 在律法时代，律法的精神是什么？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公平的原则。在新约的时代，是要超过这公平的原则。而是要有二里路的原则，就是刚才我说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主耶稣说的，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人勉强你做一些事情，你不仅要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多更好，让他超出他所求所想的。在世人里面对，都是公平的原则。但是呢，我们走二里路的原则呢，就是要设置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世人公平的意思是说，我不侵犯你，你也不要来占我的便宜。但是主耶稣也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已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原则要超乎世人的原则。大家也知道，在主耶稣时代是个罗马治国的时代，算是个罗马的一个大的一个集团里面，国家里面。那里呢，它有个法律，它是准许罗马的兵丁去拉犹太人去。帮他们背东西去走一里路，这是合法的。你去走那一里路被拉到，是不是不甘心了？但是我们在二里路不是不甘心，而是甘心全的，不是不积极的，而是积极的。所以说，王耀的心态是要把消极的变成积极的，把勉强的变成甘心的，咒诅的变成祝福，修路的变成荣耀的，十字架变成恩典。我想最好的意思就是，那个当主耶稣被十字架的那个西门，他后来就得到很大的恩典，他的儿子都成了基督徒。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罗马兵丁，我的意思不是说有很多弟兄很强壮啊，很厉害啊，或是姐妹，而是说这教会有很多事物心思意念就像罗马兵丁一样的这个骚扰的你。 OK， 举个例来讲吧，譬如说服事或者是工作，这服事呢，你会有时候会觉得成为我们的重担，不做不行，做呢又觉得负担，这是一个义务，只是一个责任，做下去很痛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走一里路。假如我们可以走第二里路，把责任呢变成享受，把义务呢变成权利，把重担呢变成责任，我们服侍起来就比较轻省。其实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举个例吧，利百加，大家知道利百加，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妻子。当以撒年纪大了，亚伯拉罕要帮他找一个媳妇啊，他不愿意他娶当地的外邦人，他就派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找媳妇去。所以他突然就带了几匹骆驼，十匹骆驼回亚伯拉罕的老家，拿到了拿鹤城的城外一个井旁，那时候他又口很口渴，刚好利百加出来，他就跟利百加讨水喝，利百加呢就很高兴的到了井旁怎么样打水给这个老仆人吃喝。他不仅打水给你，这老头还说，我也是没把你的骆驼 喂饱喂足了，用打水给这弱的喝呢？喂足了，不可。你知道一个弱女子她可以扛多少水啊？大概两个 gallon 吧，一个 gallon 就像一个牛奶罐一样，一 gallon 两 gallon。骆驼要一个骆驼要喝多少 gallon 的水啊？我相信至少两 gallon 吧。其实我猜应该是20 gallon。就算是两 gallon， 一百天要跑几趟啊？要跑十趟。那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不仅仅是说遵照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说你要招待远方的客人，他从里面有个爱心的话说，是因为有爱的出发点。在Nebraska 有个小镇叫做 Ballstown， 其中有一个雕像 ，OK， 一个塑像，这个塑像是一个青少年人背着他的弟弟，然后这个故事是要说这个青少年有一天就背着个弟弟走很远的路到这个 town， 那个 town 的居民看到他就说，哎，我应该有地图吧，哎。这趟居民就问他说，嘿，你背着弟弟不累吗？你弟弟不是很重吗？这天气又这么热。你知道这位少年怎么说？他说不重， He is my brother， 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弟兄，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同一个父母，我对他就有爱，有爱呢就什么做起事来就不觉得重，不觉得难。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我们从心里给主做的话，有爱在我们里面，我做事情就不会那样的困难，不会有埋怨啊。弟兄姐妹啊，大家可不可以跟你左右邻居说，亲爱的弟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亲爱的姐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一起打个招呼。好，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主内一家人哈，就虽然没有亲戚的关系，但是却有这个血缘的关，我们讲也不是血缘，这叫什么？这个神缘的关系啊。所以说服侍很可能是你罗马兵丁，第二个可能是苦难或是病痛 ，OK， 或是生病。这世界是个充满苦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必须从这个苦难里面走出来。对，一条路就是走二里路。大家不知道有个叫做 Dr. Moon。MOON， 我翻译成这个月亮博士 ，OK， 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好，他小有名气。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得了个病，他眼睛瞎掉了。当他眼睛瞎掉的时候啊，他很埋怨神，他里面是不那么平，唉声叹气。但是有一天神跟他启示，他就翻转过来，他学习到这二里路这个精神。他看到这个瞎眼的读书很困难，跟他交流很困难，写字很困难，他就立志发明了一种读书写字的方法的工具来帮助那些瞎眼的啊，照顾很多很多瞎眼的。这就是二里路的精神。当我们生病住院的时候，除了治病以外，我们当然还可以读经啦，我们还可以唱诗啦，我们还可以写一个代祷清单。当我们没有治病躺在船上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就照着这个清单一个一个提名代祷 OK，要为教会的同工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教会所有弟兄祷告，为教会的长子祷告。 当我们从真的从我们内心走出来，然后真的把我们心思摆在神的家、神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得释放。这时候我们就好像走二里路，前面一里路我们是唉声叹气，满口的埋怨，但是第二里路呢，就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满心的感恩。说不定真的是你就成为神一个器皿，活出神最美好的见证了。所以说这第二个是痛苦，其实有很多。第三个，摩擦。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相处啊，有时候真的会有点点摩擦，同工之间也会有摩擦，然后呢有时候意见不合，有些难处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我要介绍一个主耶稣的方法。我要介绍一个主耶稣的方法，你看主耶稣怎么办。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5节到49节，还蛮长的。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我们请弟兄来。弟兄，这里拿大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就等于是侮辱耶稣。我是嘉义人，台湾的嘉义人，假使有人跟我说嘉义人都出什么好料，我很气啊，我会反击他的。我说嘉义有一个很有名的山，就是阿里山，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哈，阿里山是山明水秀的地方，山明水秀出什么？出人杰啊！我可能不是人杰，但有可能啊，对不对？嘉义出了一个还蛮有名气的人，就是跟马英九相配的副总统萧旺长，他是嘉义出生的。假设我这样子顶他的话，我这样是不是失去了一个弟兄？有时候很可能不仅是失去一个弟兄，还创造了一个敌人。稍微好一点就不理他啊，不去想他，比较积极，但是比较消极。但积极的就像主耶稣说，虽然拿大业骂他，他却不反口，他反而什么赞美他，说什么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不仅不还嘴，而且还来称赞他，来赞美他，说他是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说到，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榜样。这时候南大业还要顶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主耶稣说，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意思什么？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却认识你。这时候拿大业就伏伏下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你就看到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K， 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点摩擦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我们多走一里路哈，而且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多走一里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例子，譬如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在门徒里面有谁啊？有犹大，犹大卖主的犹大。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他卖主？当然知道，但是主耶稣仍然洗他的脚，为了想要挽回他。像大家熟悉的故事，约瑟， 约瑟被他的兄弟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到后来他因人忌讳，对着埃及的宰相，他们过来来惩罚他的哥哥，没有啊，他没有过来，没有去惩罚他哥，反而是什么帮助到哥哥，这就是走二格。当我们走二格，我们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OK， 把炭火堆在头上。当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心中有包容 ，OK， 这就是走二格。弟兄姐妹，这是刚刚我们所建造的家，你觉得它缺少什么？大家都很知道，缺少一个什么 roof 啊，屋顶。你知道约瑟他去帮忙他的哥哥们容易不容易？你去想想看，他自己被他亲哥哥可不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卖到埃及做奴隶，他却愿意来帮助他的哥哥们，是不容易的 ，OK， 是非常不容易的。哇，这走二里路，我们怎么有本领能够走二里路？不是要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爱 ，OK， 这个动力就是爱，这个屋顶就是爱，这屋顶。不仅能够遮挡风雨，也让提供我们的一个休息的地方，让我们有重新得力的地方。所以说呢，这就是怎样？哎 ，OK， 这是重新建造神的家。这个爱很特别哈。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里面，他怎么讲？提摩太前书我们刚读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然后呢，约翰。福音十三章也讲到，这是个新命令。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命令，就不重复了，几百条。在新约里面，后来我去查了，好像只有一条，就是爱神爱人，就是一个爱字。OK， 假如我错的话，请大家来给我找出经文哈，就是一个爱，就一条命令，我们就多一条。什么是命令？这个字呢，是个军事用语啊。你们大概没有在军队当过兵哈，我是在军队当过兵的，啊 ，OK。他这个军事而言，这命令是不讲理。那么就有当兵的情形的例子跟大家讲。我当兵，然后训练完抽签，我抽到我们叫做金马奖，其实我不知道金马主，我是到澎湖，然后就在一个海港一个军营里面等船。等船呢很无聊啊，那些军官们呢怕我无聊啊，有一天呢就家里该整理的该砍的都做得好，还是没有事情做好，我还不船还不来，他就给我们那些兵一个一个圆锹到一个荒郊野外，叫我们挖伞兵坑。你们知道什么是伞兵坑？就是一个洞，坐在的时候一个洞，一个躲在里面躲炮弹子弹的。你说我们在这个荒郊野外挖伞兵坑干什么啊？我们不能问，没有理由出个军令，那我们就只好埋头苦干了，希望早点忘完早点休息。这个呢，这个命令呢是不带条件的，不是说哦你挖完了我给你冰淇淋吃，带你到游乐场做，没有。 OK， 第三个，这个、也是不能违背的 ，OK？ 你说哈，我不挖，这没有道理，我不挖，走了。告诉你，这是前线，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已经算前线了。曹操是可以枪毙的 ，OK？ 最后一个，你也不能随意修改啊，说赏兵哥没意思了，我做个花圃好不好？也不行 ，OK？ 更绝了，隔了几天又没事干了，他又给我们援交，又到了老地方，他说把这个坑填起来。没有理由 ，OK。所以说这个命令很重要，这军事的神命令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要遵守。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是要有爱。我们怎么可以去爱那些我们不可爱的人呢？这是神的命令啊，那你就要勉强去爱 ，OK。我们再回过来看看这个家，你觉得还缺少什么？我觉得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爱吗？
你的弟兄姐妹不可爱，你爱吗？你的弟兄很讨厌，可爱吗？对，你的弟兄姐妹很龌龊，对你很不好，你可以爱他吗？
这边缺少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故意的哈。什么东西？大家猜猜看，有没有声音啊？你通常教会，我特地去看，我们教会没有啊。在我们这个在那个布林上是有，但是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都有。十字架，不是我们可以爱会爱，而是因为十字架的爱。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己，他不管在我们不是好的时候，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泥坑里面打滚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就拣选我们，把我们从泥坑里面拣选了出来。我们左手从神那边领受到神的爱，我们的右手然后才能够给出去。OK， 我们要重新建造神的家，就像这个最后一个图画。因为十字架的爱，因为十字架的爱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爱遵守神的命令，能够不仅爱神，也可以爱人，也可以爱自己，这也蛮重要。然后呢，我们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个二引路的精神。 OK， 能够彼此合适，能够同心合一，做一个见证，做一个灯塔。因为我们地基是稳固的，无论风吹雨打，只是在把，但是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我们还可以再盖。只要我们的根基稳固，我们的柱石稳固，我们就不怕，还可以再盖。OK， 这是我们同心建造这个家。OK，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边所表示的。OK， 我们要如何执行这个爱的命令？我跳过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OK，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影像啊，不是影像，一个 video tape， 大家看了一定会很感动哈。我们爱哈，哭了需要奶嘴的时候，他竟然会想到把这个奶嘴送到他的地方。我们依照神的形象造的，然后神对我们吹一口气，我们是属这个一个属这个属灵的人，哎呀，吹一口灵气哈，让我们变成是有属灵的活人。神是什么？神是爱。我们既然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有神的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OK， 只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出去了，这个爱被遮盖了。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屋顶可以遮盖很多的风吹雨打。OK， 我们再回过头来，教会就是一个家。我们要全年龄多元的建造，我们要关怀年长的，要建造家庭，要预备青年，要培养儿童，然后让他们到建立他们关系，到老都不偏离。如果我们认同这个教会，那教会在此时此刻就需要我们的同心建造。我们进入到十字架当中，进入到神的爱当中，进入到基督里面，就进入到真理里面，带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彼此能够相爱，同心建造神的家，那打那美好的仗，不是打而已，而是要打胜，不是打而已，要打胜这美好的仗。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说，当我们在这边同心建立到你的家的时候，求主你的话语来到我们当中，也求主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主啊，可能我们就像那个小小的合同，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彰显到你的爱， 因为你的爱就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服役，同心协力来建造这属灵的家，建造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之上，有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主啊，我们只是谢谢你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前面道路交在恩手里面，求主继续的带领，继续的施恩。我们谢谢你，现在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